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今天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至十五节，我讲题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讲起自由，我想我这世人有两次经历自由的。第一次的自由是几时呢？就是十八岁，其实我未满十八岁，是不是呢？差不多十七尾十八岁的时候，我是离开加拿大，我离开温哥华，我去了美国，Pennsylvania 州啦，賓州嗰度咧，去讀大學。嗰陣時咧係第一次可以咧，中意幾時食啊，幾時食，幾時瞓啊，幾時瞓，中意去邊度去邊度，中意咧走堂啊走堂，係冇完全地係冇網管嘅。嗰陣時咧係人生第一次，亦都係學習自己去獨立啦。不過咧嗰陣時我好記得，即係嗰四年嘅大學生涯裏面咧，係我人生裏面咧第一次係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嗰次我係經歷第一次，覺得好自由自在嘅生活。我唔知道咧，如果有啲父母啲年青人係諗住即係去第二個省或者去第二個國家去留學嘅，即係你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咧，即係你估唔到嘅時候咧，真係佢做啲咩咧，你都唔知嘅。不過咧，呢個只係一個好即係表面。層面的叫自由，我們通常覺得自由就是沒有網管，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呢，我又經歷過第二次的自由呢，就是在我數回應該是2004年，2004年的9月發生了什麼事呢？我是當時呢，我是在美國的波士頓，我是做一個軟件的工程師的。不過當時候我亦都喺教會裏面啦，我侍奉啦，我亦都一個幾熱心嘅年青人嚟嘅喺教會裏面。我記得2004年9月就一次嘅培靈會裏面咧，就是、有一個牧師就係、是、呼召有冇人想全時間去侍奉神。嗰時咧我就回應主嘅呼召，就走咗出嚟。咁我就話我願意即係擺低我電腦嘅工作啦，我就去。去接受神學的裝備啦。其實呢那個的決定呢，很多人就會覺得哇，即是你現在即是會綁死自己啦，即是你現在即是委身要服侍神，那你第時很多人什麼都不做得。不過呢，我告訴你聽啦，那一刻呢，其實我是第一次人生呢是經歷一種無比的自由。因為呢，我自細到大都是呢，即是叫循規蹈矩咁樣呢，由幼稚園升小學，升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係一級一級咁升。我讀完大學之後呢，亦都循規蹈矩咁樣呢，就係搵一份好工囉，咁亦都做好份工。我係一路以嚟呢都係按住一個嘅步驟一步一步咁樣行。雖然我就叫做好自由啦，我喺美國工作，我能夠自己揾錢，自己居住，自己養得起自己。不過咧，我始終都會覺得我成世人都未試過嗰種嘅自由，就係原來我哋能夠做到上帝要我哋做嘅嘢咧，嗰種嘅自由咧，係比你自己諗你想要做啲咩咧，係更加大。我反而調翻轉頭，我見到好多身邊嘅朋友。他看似很有自由，但其實很沒有自由。他得那份工，他又不敢辭職，他怕辭職又找不回份工。或者呢 他可能在美國時候很多人呢是有簽證問題的。他就是為了簽證呢，就算份工幾不喜歡都好呢，都要留在美國，留在那間公司裡做事。所以自由一方面是有一個向度，叫做你喜歡做些什麼就做些什麼。嗰種自由，另外一種自由咧，就係你能夠真係做到上帝要你做嗰種先叫自由。今日咧，我哋喺加拉太書咧，保羅嗰個嘅同加拉太嘅信徒嗰個辯論裏面咧，佢嚟到一個地步咧，佢就喺第五章第一節就講出佢嗰個嘅論點。佢呢度話：基督釋放了我們，係要叫我哋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 钳制住。今日咧，其实呢度五章一至十五节咧，其实保罗系同三类人去讲说话。佢第一段嘅说话喺第这个第五章第一至到第六节咧，就系讲嗰啲曾经被人奴役嘅，被人嘅好似奴仆咁样，被佢哋被呢个奴仆嘅呃钳制住嗰啲人。那些没自由的人讲说话，这个就是在第二节至到第六节，接着就是七节至十二节呢，就是那些要阻挡别人有自由那些的人，就是呢我们一路所讲那些犹太主义的律法主义者。跟着呢到第十三节至十五节呢，他就是跟那些有可能会滥用自由的人。这样呢 这段圣经想讲什么呢？我们重温一次上次呢四章廿一节至三十一节，保罗咧佢就系理论，佢就话现今喺耶路撒冷嗰啲话要死守摩西从西奈山所颁布律法嘅嗰啲人，就犹如亚伯拉罕嗰个嘅妾侍夏甲嘅儿子一样，佢哋唔系凭住应许生嘅，所以咧佢哋仍然为奴。但系如果我哋今日系信耶稣基督嘅人，我哋系同昔日的以撒一样，我们凭应许生的，我们按着圣灵生的，所以呢我们是自主是自由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话有两个很不同的结局，一个你就是仍然如果你要走回律法那里你仍然是为奴，但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单相信耶稣基督呢，你就能够得到自由了。在第二章第五章二至十二节，保罗继续呢将这个的真理去套落去加拉太信徒呢当日所面对的事情里面。当时呢就那次那些犹太主义 的犹太人就强迫这些的外邦人呢加拉太信徒，叫他们不单止要信耶稣，他们也都要守割礼，先至能够被神接纳。保罗呢就将这两个选择摆在加太信徒面前，你们一是可以选择割礼，一是就选择基督。而保罗呢就将两个选择那个的那个的严重性呢，那个的后果去呈现在他们面前。我们先看第三节下，保罗说如果你要选择割礼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保罗说我严重的跟那些选择去受割礼的人，他说如果你是选择受割礼，你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守其律法是很多的，其中一条呢就是要守割礼。如果你想守割礼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只是要守割礼，如果你选择要守割礼这个律法，你就要守晒所有的律法。在雅各书二章十至十一节呢，那里讲到话，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面跌倒呢，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个话不可奸淫的，亦都是讲那个不可杀人的主。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呢，却成了犯律法。大家要知道呢，上帝的律法有很多条，不是说你可以犯一条就我没什么所谓，我没有犯十条那些那么多。圣经里面说只要你犯一条就等于你犯了所有的律法一样，人是没得说只是选择犯一条的。所以呢保罗说如果加太人你选择去行回那条旧路，你选择行律法轻易的时候呢，你不如你好地守了全部律法。这个是出自哪个人的口呢？这个出自保罗口。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亦都法利赛人的子孙，他知道守律法那个的要求是有几高，他从小小就已经开始守律法。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呢，他直接说在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一个由细到大都完全遵守了律法上面的要求的人。不过当保罗去经历过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邂逅的时候，他才明白到 原来就算你守晒上帝所有的律法，一点一划都守去的时候，这个都 无力去帮助你能够光明正大地站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我们早前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都说连我都要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呢因为行律法能够在世上称义。跟着保罗也在这里说，如果你真的，他跟当时的加拉太信徒，如果你们真的选择去守割礼的时候，第一在第二节，基督就与你无益，基督对你没有帮助。而第四节那里他说你却会从恩典中堕落。为什么？因为你接受割礼的时候就等于你想靠律法去称义。本来在第二章至第四章呢已经用很多的篇幅去强调称义是唯有靠因信耶稣基督，是没有另外一个方法。如果这些加太信徒他们选择去守割礼的时候呢，基督对于他们来讲呢就变了废，对他们是没有意思。耶稣基督亦都没有需要从上面来到地上呢为我们的罪而死。在第二章廿一节呢，保罗说义若藉着律法能够得到的，基督就是枉然的死了。所以呢保罗亦都说，如果我们是靠律法称义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废掉了上帝的恩典。不单止这样，第四节呢那个严重性是非常之大的，就是如果我们想靠律法去称义的时候呢，我们是会与基督隔绝。什么是与基督隔绝的？不是得救，是得救相反就是失救，你会失去了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呢这里说得两条路可以行，一是就是靠律法，一是就靠恩典，是事但一样，你没得说两样都做齐，你不可以说我又要信耶稣但我又要守回律法，没有。保罗说你只能够选一样。不过呢来到第五节和六节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句说话呢，就是说在第六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句呢又好像有一些冲突，那又说守割礼的后果很严重呢？守割礼会导致我们即是基督与我们无益，守割礼我们就会从恩典中堕落，守割礼我们就会与基督隔绝，很严重的。如果那些加拉太信徒选择守割礼靠律法称义的话，但是为什么第六节这里又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没什么功效，究竟哪样才是对呢？其实保罗这里想说，确实守割礼那个行动本身是没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是受了割礼，有些人没有受到割礼，这个不是最大的影响。个问题就是他现今跟那些加太信徒说，如果他们现在被人怂恿去守割礼，他们因着一个恐惧的心去个个就用一个方法去守割礼，他们的动机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很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那个食拜过偶像那些食物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呢讲到说，食物其实是不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上帝，我们呢不吃亦都无损，吃亦都没有特别益处。不过呢保罗用同一个的原则去讲呢，如果即是他说食物你拜过偶像没有拜偶像，你吃和不吃没有关系，即是其实你和我今天如果你有人请你去有些庙宇拜个神，那些斩了只鸡请你吃，你敢不敢吃啊？如果你是很清楚自己信仰的时候之后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拜个神那些鸡呢吃又没所谓，不吃又没所谓，其实因为只鸡拜个神是没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神呢根本是没有那个功效在那里。 但是他说如果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呢，就是说但是如果有人因为他真的害怕那些鬼神，他因着自己有一个很薄弱的良知而吃或者不吃呢，这个就成为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其实在这里都是用同一个的意思。在当时有很多人，有些犹太人一天生出来，就是未一出世第八日就已经受了割礼，也有很多新信主的外邦人呢，他们没有受割礼。保罗不是讲紧话现在要叫那些受了割礼的人呢，他们就死定了，不是。他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一刻，当你明白到基督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你仍然怕，你怕做不够，你觉得要做多一样东西，你要受割礼，你要守晒所有的律法的时候呢，其实就等于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恩典的道理。这个呢是保罗这里很清楚的指示。不过如果守割礼不守割礼那样东西不是全无功效的话，什么有功效呢？很多人都说这里第五节至六节呢，是保罗整卷加太书的一个的最精髓的一个总结来。留意到这单单这两节里面呢，已经提到有信心、有盼望和有仁爱，有信望爱三样东西。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活在上帝的恩典底下呢，他的生命是会流露着有信心、有盼望、有爱的。他也都说一个活在上帝恩典里面的人，他所靠的不是靠着自己怎样行律法称义，他是靠着圣灵，也都凭着信心。也都呢，这里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在与耶稣基督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所得到的义不是靠自己得来的，乃是呢我们盼望由耶稣基督所来的义。这里说割礼完全无效，只有呢信心，使人发出仁爱信心呢才有功效。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只是讲保罗怎样去将这个道理应用在当时的加太信徒来讲。咁对你同我嚟讲，你同我都冇人引诱我哋守割礼啊，系咪啊？如果系咧，啲男士好惊嘅，系咪啊？不过你同我今日有冇一啲嘢系等同昔日好似要守割礼嘅一样嘢咧？再次讲，当时嗰个嘅试探系咩咧？就系话原来信耶稣系唔够嘅，要加信耶稣加守割礼先至被神接纳。这个是那些犹太主义他们那个的出问题的一个教导。那今天你和我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信耶稣要加些什么东西你才觉得你会被神接纳呢？被神完全接纳呢？很多人初信主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的，回教会人家跟他传福音，你信耶稣就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呢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不过你发觉翻教会耐咗之后咧，就开始会听埋好多嘢咧，就话信耶稣唔够噶、哦，你信耶稣咧，你仲要点啊？要做好人啦、啊！你信耶稣之后咧，你至少要睇成本圣经一次啦，系咪啊？啊，如果呢个系嗰样嘢咧，我谂好多人咧都好惊啦。信耶稣唔够噶、哦，仲要你日要祈祷啦，你要十一奉献啦，你要侍奉啦。你要读神学啦，你要被安立为牧师啦，你要做埋主教，你才得到上帝嗰个嘅悦纳噶。哇，系咪啊？有好多人咧会不其然将信耶稣上面再加多好多嘅嘢，觉得我哋要加呢啲嘢咧，我哋先会被神悦纳，被神接纳。点解我哋会加呢啲嘢上去？就系、是、因为我哋对耶稣。本身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觉得好像信耶稣是不是真的足够的呢？因为我们经常都仍然觉得我们要做些事的，我们要做些事去使到我们配得能够在上帝面前呢称为义。不过如果我们对自己对这个救恩的基础 嗰個嘅信心唔得穩固嘅時候咧，我就好容易被人去疏擺，被人咧去即係將我哋帶嚟真理。喺第七至十二節咧，保羅就係去針對嗰啲嘅猶太主義嘅猶太主義者，針對呢一啲嘅假教師。佢話佢哋專係攔咗人去叫佢哋唔聽到真理。弟兄姊妹，我都希望咧，你用一個咁樣嘅衡量去衡量所有你能夠聽到嘅道，包括我嘅道一樣。你去無論邊間教會都好，你網上聽講道都好，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世界有好多嘅教會嘅講道咧，唔係喺度講道，唔係傳揚緊一個恩典嘅福音，係傳一個以行為稱義嘅福音。你點樣去分辨兩種唔同嘅講道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一個真係傳揚喺度講緊恩典嘅福音嘅時候咧，你聽完嗰個道嘅時候，你應該感到一種嘅釋放，一種嘅喜悦喺當中，有一種嘅感恩，你有一種覺得原來上帝愛我咁深。嘅一種嘅感覺，但係好多時候，或者你同我都會試過喺教會聽好多嘅信息，嗰個信息係一種嘅恐嚇嚟嘅，就會恐嚇你，你要醒醒定定啦，你要做基督徒，你要做得好啲啦，你做得唔好嘅話，上帝唔會喜悅你噶，你呢啲咁嘅基督徒唔配做基督徒啊！你有冇試過喺講道裡面聽到一啲咁樣嘅信息？你聽完覺得咧？你的心就會沉一沉，你走到出去停車場的時候，你會就覺得唉，我做基督徒都是做得很差，我真的不配做一個基督徒。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感覺呢？弟兄姊妹，教會裡面都有很可能有不是傳一個恩典的福音，而是傳一個以行為稱義的福音。我相信呢，那些的牧者或者其實可能我不可以说他是全心是恶的，可能他那个动机就是想鞭策一些门徒，等他们呢就是努力一点为教会侍奉样。我相信那个动机好，不过他的方法用错了，他走回那条回头路，他以为要鞭策多一些信徒，信徒就会热心多一些，就为教会侍奉多一些。但是这个其实所得出来的结果只会令到信徒的信心越来越弱，对自己在上帝里面的恩典呢里面却失脚。保罗这里说这些，他说你这样的劝导啊，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第八节他说你必须要记得那把声音。约翰福音十章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羊， 我是好牧人，即是我是牧羊人，你们是我的羊，话羊是听懂得听嗰个牧羊人的声音。弟兄姊妹，当初召你哋去信耶稣嗰把声音，你仲记唔记得呢？你仲听唔听得清楚呢？耶稣是咪用嗰把声音就是话你醒醒定定啊？你唔咁做就点样就恐吓你，就话你唔咁就死啊，你唔咁就死嘅咧？耶稣从来唔系咁样讲嘢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好懂得去听清楚，去辨别在不同的声音，那个是不是一个恩典的福音，还是一个靠律法称义 的一个信息，一个坏的信息。他说一点的面酵能够使全团的发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路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极力去保持住这个纯洁的福音，一个恩典的福音。因为只要有少少的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就会影响着整个群体的气氛。保罗说传扬一种这样的福音的人，他们必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保罗就说他恨不得这些人是从教会里面被割绝出去。不过第十一节那里很有趣，保罗说弟兄们，我若仍够全国礼，为什么我现在仍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说 佢今日就要極力地去堅持我哋信信耶穌嘅人，單憑信心信耶穌嘅人，我哋唔需要再受割禮。不過佢亦都係正因為咁樣咧，佢就被到嗰啲猶太人去逼迫。保罗喺度话：，当你真系传扬紧嗰个真正嘅福音嘅时候咧，你有个必然嘅你要预期嘅后果就系你会被人去逼迫，因为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咧系同人嗰个本性咧系互为相冲。点解咧？点解十字架嘅道理系咁黑人憎嘅咧？两样嘢，十字架咁黑人憎，因为第一样十字架咧就系话你同我都系罪人。是不是人是最憎被人说是罪人的，是不是？我呢试过很多年前了，我跟我爸爸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是说福音里面呢，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的。跟着呢我老豆觉得很有冒犯性，他这个就说：喂，咪住，你坐在这里，你继续跟我讲，你不要走开。谁说我是罪人？你怎可以说我是罪人呢？我一世人都是就是顶天立地，你怎可以说我是罪人？他觉得这件事很冒犯性。人是不喜欢一开始就被人指出自己有罪。为什么？尤其是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里面讲人之初性本什么？性本善嘛。但圣经他是讲是人是性本恶。这件事呢人是不喜欢听。儒家思想总是那个出发点，就是说原来人有本身有天赋的良知，我们呢其实隐藏在我们人性里面，我们只叫呢靠礼去发掘出来，使到呢人成为一个人人的人。不过了，十字架为什么这么黑人憎呢？十字架第二样东西不单止指出你是一个罪人，十字架第二样东西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事你可以做到帮到你自己，是不是？十字架就是说你是完全地彻底地失败，你没有任何事可以加下去帮到你自己，拯救你自己，你是需要靠这位钉死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教那个的救赎是一个靠他力的救赎，不是靠自力的救赎。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是完全地是两手空空，我们是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到，我们就是白白的去被耶稣是拯救。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他是最憎呢就是自己做不到任何事。我们人最憎就是我们要完全是要靠人。其实这件事很普通到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时候都是，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不是很喜欢靠人的人来的。我老婆就不同，我老婆呢因为可能女性呢就很多事跟弟兄姊妹呢很多彼此依靠啊。哎呀，我又帮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啊下次啊，麻烦你托我，我托你，你又帮我买些东西啊，是不是？女性是特别容易的，即是不怕麻烦人的，即是我又帮你又帮我，大家很亲密关系。但是男性呢其实很难的。我呢如果能够自己搞得掂的问题呢，我自己会搞掂他。如果我自己搞不掂呢，我宁愿不烦人的。我宁愿不做，我都不想烦人。因为我觉得我问人地去请求人地帮助我呢，我就欠了人。欠了人之后，我又想想我怎样去回报，又要去帮返人地转头。我就宁愿呢，即是大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好了。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有一种不想欠了人的心态，但是这样呢就是对恩典成为一个极大阻挡的力量。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尤其是在探访里面呢，发觉真的要去到医院才能够见到人呢去经历到恩典。很多时候人就在医院里面呢瞓喺床度，乜都做唔到。佢想多谢翻我牧师去探佢，都多谢唔到嘅时候，佢系白白净系单向嘅去领受嗰个帮助，唔能够回报翻转头。但系其实嗰刻咧，就正正系人去学习咩叫恩典嘅道。恩典就系话你系白白领受，你冇嘢可以做翻去回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真正嘅福音 是跟我们人性是互为相冲。当你去传扬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当你传十字架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亦都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到帮到自己使自己得救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人是会讨厌你，人是会讨厌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传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呢，他一路都是被人逼迫。不过啦，这里我们讲到最尾的时候，十字架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从为奴的地步里面去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但是为了什么东西呢？其实在第一节那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呢，在和本的修订版呢是写是为要使我们得自由。为就是代表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的。原来放了出来能够得自由，就不是叫我任意妄为。原来是耶稣基督释放我们，是要叫我们有一个目标去前向。第十三至十五节那里讲到呢，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我们不可以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当讲到自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投入了啊，那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了，我们白白领受上帝恩典了，我们也都不用即遵从，是不是不需要遵从任何 的道德的规范，我们自己喜欢去做什么都得呢？保罗就是说，你们不要将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上帝呼召你得自由，是要叫你运用你的自由去爱心去互相服侍。刚才我们唱那首歌自我自由，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在有上帝给赐我们圣灵的时候，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我们免受律法诅咒的自由，我们都免于恐惧死亡的自由。但是我们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有一种在灵里面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现今世代就是觉得自由就等于任我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我们由得我，你不要理我。或者呢，我有些人认为自由呢，就是要在自己里面去寻找自己，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但原来圣经里面的自由和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所想的那种自由呢，是完全两回的事。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自由呢，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就是说能够去行善，行上帝所喜悦的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弟兄姊妹，当我们仍然在罪里面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去犯罪，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我们的罪性。但是我们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能力去 say no to 我们那些犯罪的倾向。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啊，做基督徒很难啊，很多人就觉得哇，如果我做了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戒不到这样东西，我就戒不到那样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很多时候我就说，是啊，你就是信耶稣是做不到的。你不记得有下半part，就是你需要圣灵进入你里面，圣灵去改造你，去帮助你有能力去可以不犯罪。但是不单止不犯罪，这个是一个消极的啦。跟着有一个积极，就是你能够圣灵能够帮助你去爱别人的自由。我们能够爱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能够爱那些我们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社会社群里面那些跟我们很不同的那些人。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不分犹太人、希列人、自主为奴或男或女，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了。当我们真真正正是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同时间是跟身边的人和好。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接纳，去爱那些跟我们不同。 不同的人，我們不合嘴型的那人。為什麼？因為我們在耶穌基督呢都成為一家人，我們不單止能夠愛別人，我們更加能夠愛那些不可愛的人。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有能力愛，是因為我們知道上帝愛他們和上帝愛我們都是同等的愛，以致呢我們在主裡面呢能夠稱為一家人，我們彼此為手足。不單止我們能夠行善，第二樣嘢，我哋就能夠成為上帝所想我哋成為邊個人嘅嗰種嘅自由。我哋成日都話，你認為一隻魚啊，一條魚最自由嘅時候係點樣啊？喺水裡面遊咯，係咪？但係隻魚可能話：我要堅持我的自由，我有咩人唔可以做啊？佢揾人幫佢帶個氧氣筒嚇。放在他在陸地上面，用個氧氣筒再整個機械臂在陸地上面行，為什麼不行呢？可以的，魚是可以這樣做的，可以在地上生存的。但是這個是不是自由呢？這個不是自由，魚做回一隻水裡面魚，就是真真正正最自由的樣式。弟兄姊妹，當我們能夠去做到上帝設計我們人本身那個的本相的時候呢，我們就能夠成為真正的自由。不過呢，這個不是由我們自己去斷定我們應該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但是呢我們去意會到上帝所計劃、上帝所設計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就由於我雖然我前半生我都是成為一個工程師，不過後來才發覺原來上帝一早是命定呢叫我成為一個傳道的人。當我行在上帝的計劃旨意裡面的時候呢，我卻感到一種無比的自由和快樂。我們在早禱崇拜裡面經常都有一個求安禱文，那裡說侍奉主乃是真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說什麼都不用做，或者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真正的自由是當你去能夠辨別到上帝在你生命裡面的呼召，你按住這個呼召去侍奉主，去愛神愛人的時候呢，你就能夠經歷到真正的自由。而最後當現代人都覺得自由就是 你由得我啦，你不要理我，你給我自己的時候，是與人去隔離的。對，今天很多人都是說你給我自由的時候 你就是不要理我，你由得我，你不要煩我。但是在聖經裡面所說的自由，自由是要自由進入一個的群體、一個團契關係裡面。我們同三一的上帝進入一個團契親密的關係，亦都與上帝的家裡面的人呢進入一個群體裡面。自由不是由得我，叫我自己病在一邊就算數。是真正的自由是我們要享受上帝所設計那種的倫理的關係。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經歷過在基督裡面真正的自由呢？你想不想經歷在基督裡面真正的自由呢？由於你和我去好好的將自己的信仰扎根在這個使人得自由的福音裡面，一个靠恩典而称义的福音，不是一个靠律法称义的福音。愿你和我呢都能够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用这个自由呢去爱身边的人，能够爱上帝，从而呢心中能够有真正的快乐。阿门。